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8月18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7点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扩展空袭，帮助库尔德人夺回摩苏尔大坝。美国密苏里州长命令国民警卫队进入佛格森镇。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呼吁南北韩双方实现和解。台湾表示两岸关系表面和解，但是双方网络大军每天都处于交战状态。美国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指称，摘取器官已经成为中国当局处决政治犯的一种新形式。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国际消息。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扩展了美国在伊拉克北部的空袭行动，以帮助库尔德人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回摩苏尔大坝。官员们说，这一行动符合奥巴马要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和利益的承诺。他们说，如果无法夺回摩苏尔大坝，美国外交人员和在摩苏尔的设施将受到威胁。有报道说，库尔德武装在美国空袭的协助下，已经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至少夺回了这座具有战略意义大坝的一个部分。五角大楼说，自星期六以来，美军已经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武装车辆和哨卡发动了23次空袭。底格里斯河上摩苏尔水坝为几乎整个伊拉克北部地区提供电力和灌溉。在另一方面，乌克兰政府军说，乌克兰军队在与亲俄分离分子发生激战以后，已经占领了卢甘斯克的一个警察局。最近几个星期，分离分子和乌克兰军队在卢甘斯克进行了几场异常激烈的战斗。星期天早些时候，分离分子武装击落了一架在附近地区飞行的乌克兰战机，目前没有关于伤亡的报道。目击者报告说，在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看到一支由亲俄分离分子引领的武装装甲车队，车上载有地对空导弹系统。这支车队向反叛分子占领的西部纵深地带驶去。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四国外长的会谈于星期天在柏林结束，没有关于会谈取得重大突破的报道。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会谈是坦率的，他表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他没有透露有关细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近年来，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引起亚洲的紧张，各国对中国崛起背后的意图感到担忧。有美国军事专家说，中国长期海洋战略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有能力控制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活动。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结束出席东盟峰会和澳大利亚的访问后，美国国务卿克里13号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演讲时，针对此次行程中备受关注的海洋领土争端问题表示，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不只是关于岛礁主权和资源的归属问题，它其实更多是有关国家实力与国际规范两者间的较劲，而最终还是要以法律规范和国际法来解决问题。克里再次强调华盛顿不在主权归属问题有所偏袒的立场，并表示美国关注的是具体的行为，坚决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来宣示主权。
我们反对区域任何人以恫吓及武力胁迫的方式来伸张主权，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说 自由通航、飞越海洋上空及其他合法使用公海和领空的权利，都是大国赐予小国的特权。所有声索国，无论大小，都必须共同合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主权问题。这些原则对所有的国家的约束都是平等的，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加以遵守。
美国战争学院教授伯纳德·科尔说，解放军不断扩充军备的首要目标是要阻绝美军进入台湾海峡，长期战略则是要具有管控海洋活动的能力。长期观察解放军发展的科尔说，解读中国军方近年来的发展，包括第一艘航母的演练、各军种间联合作战能力的加强以及海上军事活动，解放军的目标是要在2050年时具备管控黄海、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海上活动的能力。
China does not have a published maritime strategy. They do, I believe.
中国仍未公布其海洋战略，不过他们有实际的海洋战略。简单来说，北京的决心是要有能力在他们想要时可以控制海洋活动，包括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三个海域。这并非指具体操控海洋活动，而是北京坚信他们必须有能力管控海上和空中通道，特别是海上通道，来确保涉及台湾、日本或南中国海的活动都在他们的控制下。
戈尔说，台湾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首要关切，北京不能容许台湾独立，更不能容许美国介入台海事务。中国海军自1996年台海危机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要阻止美军进入台海，就必须具备阻绝美军进入附近海域的能力。这也是为何解放军近年来致力于发展反介入、区域隔离能力的原因。他说，面对亚洲的海洋争端，美国必须思考如何在国防经费削减、中东仍然多事的同时，实现其亚洲再平衡战略，以确保有足够能力来应对区域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六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结束的国际坦克大赛当中，中国赢得了第三名。俄罗斯各界对参赛的中国96A 型坦克做出了各种评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俄罗斯组织的国际坦克大赛星期六在莫斯科郊外的阿拉比诺俄军第二塔曼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的训练场结束。俄罗斯赢得了冠军，亚美尼亚排名第二，中国获得了第三名。这次坦克大赛从8月4日开始，各国坦克要穿越各种障碍，突破河流等，同时还要比赛坦克的速度以及坦克炮和机枪的射击准确性。中国军队这次派出了多辆96A 型坦克以及坦克修理车和加油车，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莫斯科郊外参加比赛。中国坦克的表现引起了参赛各国军人、俄罗斯军界的关注。俄军坦克中士奥列格说，中国的 96A 型坦克是在复制了苏联 T-72 坦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中国坦克的缺点是引擎经常过热导致抛锚，另外坦克引擎不可靠或是动力较弱也会影响坦克的机动性，使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降低。奥列格说，比如在换弹的5到7秒的过程中，好的引擎能够使坦克很快改变地点，不停在一个射击位置上，这样可使敌人很难把坦克的位置侦测到，而即使侦测到坦克的方位后也可以立刻改变位置。如果坦克引擎较弱的话，坦克转向和机动起来都会很慢。奥里格目前正率领3辆升级版的 T-72、T-80 和 T-90 型坦克参加正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2014年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展。他说，改进型的 T-72 坦克的引擎可达1100多马力，远远超过了中国的 96A 型坦克。参加比赛的一名科威特领队军官说，把中国的 96A 型坦克同俄罗斯的 T-72 坦克相比，很难说谁好谁坏， 因为需要对中国坦克有更好的了解。这就如同摆弄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触摸屏幕一样，需要亲身了解和体验中国坦克的各种性能，那样才会有结论。在比赛现场的一名俄军坦克军官说，世界各国坦克的设计和使用概念都有所不同，如果北约等国坦克也参加比赛，那才是真正意义的国际坦克大赛，也可从中看出各国坦克的优劣和坦克兵的训练状况。北约一些国家原来曾计划携带自己的坦克参加比赛，但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参赛。这名军官说，这次除了中国之外，其他11个国家军队的参赛团队都使用了俄军提供的 T-72B 型坦克，反映的仅是参赛各国坦克兵的驾驶技巧和武器的操纵能力。唯独中国携带自己的坦克参加比赛，结果可显示中国军人对坦克的使用以及中国坦克性能和可靠性等综合指标。比赛现场的一名俄军上校军官说，使用 T-72 型坦克是因为这种坦克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另外使用俄罗斯提供的坦克可节约参加比赛的支出。南美的委内瑞拉和非洲的安哥拉等国如果把自己坦克运到莫斯科参加比赛，经济上不划算。这名上校军官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访华时特别邀请中国带自己的装备参赛。一名俄罗斯军事记者说，中国并没有把其所装备的最好的坦克带到俄罗斯参赛。他说，中国人很聪明，中国军方想借助这次比赛了解其他国家军队的状况以及如何使用坦克和俄制坦克的性能。俄罗斯各主要媒体大量报道了这次坦克大赛，但都着重渲染 T-72 坦克如何威武奔驰比赛场，对唯一的外国坦克中国的 96A 型坦克较少提及。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在报道中几乎看不到中国坦克的画面，而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中采访了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军人，但对排名第三的中国坦克兵较少提及。俄罗斯政府控制的独立电视台说，中国坦克的技术故障使中国军人无法取得最好的成绩，暗示中国坦克的可靠性不如俄罗斯。俄罗斯国营的第一套电视节目给了中国坦克稍微多一些的画面，但多集中在中国坦克抛锚后再进行修理。这家电视台采访的一名中国军官说，坦克故障很正常，关键是坦克兵如何修理。他说，中国军人在比赛刚开始时名列第八，但后来经过努力得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官方的塔斯社和俄新社在坦克大赛结束当天的图片新闻中几乎看不到中国坦克的任何身影。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坦克大赛结束时发表讲话，感谢各国支持俄罗斯。绍伊古说，我特别感谢参赛国家在国际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能够派队来俄罗斯参加比赛，这表现出了这些国家愿意同俄罗斯巩固和发展军事关系的愿望。这次坦克大赛的一个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参赛国家的军队都装备了大量的苏制和俄制坦克。参赛的中国、印度、委内瑞拉、安哥拉等国都是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买主。其他参赛国，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等国都是俄罗斯的地区盟友。参赛的塞尔维亚同俄罗斯在宗教和文化上接近，而蒙古曾在冷战时代深受苏联的影响。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非常想借助这次坦克大赛向国际市场大力推销自己的坦克和其他的陆军武器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森命令国民警卫队进驻福格森镇， 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非武装黑人青年事件引发抗议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有时转为暴力。警察和抗议者在弗格森镇再次爆发冲突之后，尼克森授权星期一清晨在弗格森镇部署国民警卫队。星期天晚间，佩戴护具、防毒面具、乘坐装甲车的警察发射催泪弹，试图驱散向他们逼近的抗议者，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警方说，游行原本看来是和平的，但一些参加游行的抗议者向一个安全指挥所逼近。警官约翰逊上尉说，抗议者投掷燃烧瓶，并开枪抢掠和进行破坏。他表示，至少两名抗议者受了枪伤。约翰逊说，抗议者还向警察开枪，但没有警察受伤。约翰逊表示，这些活动是有预谋的犯罪行为，意图破坏财物、伤人和挑衅。他说，警方不得不做出回应，以保护生命财产。在发生暴力的几个小时之后，警方开始连续第二天实施宵禁。宵禁从当地时间午夜延续到清晨五点。18岁的迈克尔·布朗8月9号被打死以后，弗格森几乎每夜都发生暴力和抢劫事件。这次黑人青年被警察开枪打死之后，事件发生了，造成了大规模的暴力示威，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冲突也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报道中说，对待类似的群体抗议事件，美国法庭一般是在警察的执法权和民众的示威权之间努力寻求平衡。下面请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18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8月9日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附近的弗格森镇被警察开枪打死后，美国民众反应极其强烈，警察和抗议者之间连续数日发生暴力冲突，紧张局势直到8月14日晚才有所缓解。据美国媒体报道，抗议中既有抗议者投掷石头和瓶子，以及抢劫和破坏财物的事件发生，也有防暴警察使用催泪弹和烟幕弹，甚至武力驱散民众的情况出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大学马歇尔法学院的凯文·奥尼尔教授指责警方的做法过度。
You had a complete overreaction by the police.
我认为对于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警方的反应100%的过度。他们穿得像士兵一样，采用的是军事化的对策。
但是奥巴马总统的表态似乎在寻求平衡。他在呼吁维护街道和平与宁静的同时表示，无论是对警察使用武力还是警察过度使用武力都没有借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和平集会的自由，美国法庭以往的判决也竭力维护这一权利。但是美国民权联盟纽约分部法律副主任克里斯托弗·邓恩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抗议者可以使用暴力或做违法的事。
We have a right to march.
美国人有游行和集会的权利，但是他们不能向警察开火、投掷石块或者从事抢劫。我们把和平示威和暴力示威明确区分开。庆幸的是，在美国，几乎所有抗议活动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从事暴力者，当局会将其逮捕。
奥尼尔教授指出，一旦示威者使用暴力或者未经政府许可就进行游行示威，这就等于放弃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和平示威的权利。
There's no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throw bottles.
第一修正案没有给予示威者投掷瓶子的权利，没有给予他们抢劫商店、破坏房产或者打碎窗户玻璃的权利。这些行为根本不算是第一修正案议题，而是犯罪行为。警察有权逮捕从事这些犯罪活动的人。
另外一方面，警察也有权维持治安，但是他们无权使用暴力或者随意逮捕和平示威者。奥尼尔教授说，示威者只要得到许可，可以在街上游行示威，并且始终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警察就无权将其逮捕或驱散。美国民权联盟纽约分部的律师邓恩说，美国法庭在处理类似弗格森镇这样的抗议示威的问题时，把警察合理的执法权与过度使用武力严格区分开。
When it comes to the use of force by police officers, the rule well established is that they can only use.
根据美国已经确立的法规，警察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使用合理的武力。他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人拦阻道路通行就对其开火，这是过度使用武力。如果一个示威者躺在地上，警察可以将其拽起并拉到路旁，这是合理的武力。
8月15日，密苏里警方公布了开枪打死布朗的警察的姓名，但同时也确认布朗是之前发生的一个商店抢劫案的主要嫌疑犯。密苏里州长尼克森认为，公布这名警官的姓名将有助于弗格森镇人心灵创伤的愈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关注教宗的行程。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一结束他对亚洲的第一次访问，并呼吁韩国与其对立的共产党国家朝鲜实现和解。教宗方济各在首尔明洞天主教圣堂的弥撒上呼吁动荡不安的朝鲜半岛实现和平。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了这次弥撒。教宗说，只有宽恕才能和解，尽管这似乎不可能，不实际，有时甚至令人反感。教宗说，让我们祈祷吧，为降临新的对话、相遇和解决分歧的机会，为持续慷慨解囊，向那些需要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更清晰地认识到朝鲜半岛上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个家庭成员，都是一个民族。在弥撒开始前，教宗方济各会见了一些老年妇女，他们在日本军队占领朝鲜半岛几十年期间被充当日军的慰安妇，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其中一位曾经被迫做慰安妇的妇女送给教宗一个蝴蝶状胸针，教宗在做弥撒时将它戴在衣服上。这个蝴蝶是这些妇女们发起运动的象征，要求日本承认虐待慰安妇并予以赔偿。在访问韩国的五天当中，教宗方济各向中国和北韩等共产党国家示好，敦促他们加强同梵蒂冈的对话。韩国的天主教官员敦促平壤派遣一个朝鲜官方天主教协会的代表参加首尔举行的弥撒，但是朝鲜拒绝了邀请，并指出韩每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演。朝鲜誓言，如果美韩举行联合军演，将对韩国发动无情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教宗方济各亚洲之行在中国教会人士当中引起广泛的反应，他们认为中国和梵蒂冈沟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希望教宗能够早日访问中国。还有教徒坦率地批评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对教宗访问亚洲几乎只字未提，但中国外交部就中梵关系发表了简短声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的亚洲之行在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社区引发强烈反响。以北京为例，星期五一些教友在北京的教堂内向媒体畅谈感想，热烈欢迎教宗访问亚洲，对中国政府一改往日做法，准许教宗飞越中国领空前往韩国异常兴奋，认为这是中梵关系的进步。天主教北京教区秘书长甄学斌说，
我相信呢，这是两个国家向进一步沟通迈进了一步，那么作为中国的神父，作为中国的教友，应该是非常高兴。刚才我已经说了，访问亚洲已经好像教宗离中国已经很近了，那飞临中国的上空那感觉更近了，教友们还是无比的高兴。我们也渴望将来有一天中国梵蒂冈两个国家能够建交，那我们也希望呢教宗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24岁的袁冰宇是电脑专业毕业生，他在批评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同时，祝愿教宗给中国人民带来福音。他说，
反正中国因为政治或者什么在教宗宗教这一方面反正不是很开放，像欧洲或者是那样子，但是作为中国的一个就是天主教徒，还是很希望那样亲身见到教宗，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祝福我们中华大地，然后祝福我们中国人。
66岁的北京退休居民王女士也表达了类似心声。她说：“
我们一直期盼着，四通和教务中从这个社会上、官方上啊有电话，什么这些来往，我们所有的教友都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王女士解释说，她所说的四通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教内的四大流派。她希望中国民间和官方应该以教宗方济各访问亚洲为契机，加强中国信奉耶稣基督宗教流派间的沟通与合作。美联社说，中国所有官方媒体对教宗访问韩国只字未提。不过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在一项声明中说，中国继续致力于与梵蒂冈进行建设性对话，改善关系。香港宗教问题学者林瑞奇说，中梵关系改善的进程不容过分乐观。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等待中国政府建立全面自信，即允许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全面成熟的公民社会。只有到那个时候，天主教会才能够在中国享受到全面的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方面消息。由香港亲北京团体组成的保普选反战争大联盟星期天动员数以百计的团体和数以万计的中港民众，发起反对争取真普选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大游行，成为建制派近年少见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亲中的建制派阵营为营造反战中的民意，8月17日发起总动员，举行包括跑步、献花和游行的各种活动。据主办方游行前称，各社团上报的将参加游行的人数超过12万人，不过游行后则称有19.3万人参加。尽管参加817反战中的人群明显比参加泛民主派争取真普选的71大游行的人潮要稀疏很多，但是香港警方却出人意料地称有 11.18 万人参加了871游行，而警方对71大游行人数的评估则只有 9.86 万人，因此警方被质疑是明显偏颇，压低泛民主派游行的人数，抬高亲中团体的人数。而受邀统计游行人数的香港大学民研计划和社工及社会行政学系的估算人数则分别在8万和6万左右。此外，港媒星期一报道说，许多媒体调查采访后发现，包括香港青年会、广东惠州总会、深圳社团总会在内的许多团体通过派钱和物品，或组织内地人来港旅游、购物等方式，动员人员充数参加游行。派钱的数目每人从200到500港币不等，而一些混入这些团体的多名香港记者也获得了数目不等的现金。同时，包括《明报》《信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多个社团游行前在游行起步的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铜锣湾多家酒楼安排数百桌酒席，甚至包场，每桌价格从1600到4000港币。针对有些团体为凑人头向游行人士提供报酬被媒体拍摄下来，联盟召集人周荣表示不接受该做法，若指控属实应向联盟具名投诉，但提供交通、膳食等则没有问题。另外，港媒还报道说，尽管参加游行的人数多数是有组织的，穿着统一的 T 恤，而且有团体还提供统一的回答记者提问的答案，但是许多游行者被电视台和平面媒体记者提问时，不明白游行目的，不了解和平战中，误以为是为了购物或旅游。甚至有人称是乡长让来就来了，或者公司上级接见并邀请参加游行，迫于无奈。而许多人则在刚刚走出维多利亚公园后就离开， 还有人脱下统一的 T 恤，换上自己的衣服，开溜去逛街。此外，在维多利亚公园人群走后，现场留下许多矿泉水瓶等垃圾，而在游行完毕后，许多人将国旗和区旗以及各种标志随意丢弃在行人道的回收桶旁边。香港立法会议员、亲北京的民建联的副主席叶国谦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游行组织者强调反对向游行者派钱，不过这种情况确实有损于游行的公信力。他说，
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当然是对整个游行的这方面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这个是当然的。但是我看到大会也是非常强调他们的这个绝不应该有什么这么派遣的行为出现，这不是大会所提倡的。
不过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叶国谦还表示，派钱的事情是少数人的个人行为，不应该以偏看全，认为参加游行的人都是因钱而上街，不是出于自愿。他说，
如果真的出现是很小的一些人，是个人行为，所以我觉得也不应该把它以偏看全，影响这个十多万人站出来用脚表达反建中的意向。如果是抗争到游行不是他们自愿的，而是有人用钱叫他来，这完全不是一个事实。
同时，包括和平战中三位发起人、泛民主要代表人物以及23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以及学界团体在内的泛民主派人士，星期一在香港报章上刊登全版广告，呼吁香港市民不要接受假普选，称要是姑且接受港府推销的筛选行政长官参选人的假普选，就等同出卖香港的下一代。由香港学者发起的和平战中运动近日表示，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年八月底就香港2017年特首普选候选人的产生办法定下筛选的框架，他们就在九月展开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活动，用和平占领香港中枢地带中环的方式加以抗议。此前，和平占中运动六月下旬就民间政改方案曾举行全民投票，有近80万人参与。另外，几十万港人参加了反对筛选、争取真普选的七一大游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当局解雇了主管中国大陆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并对其展开调查。当局称，将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解职，与今年六月中国国台办主任访台时遭遇到激烈抗议无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政府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一宣布，日前突然离职的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因为工作上的一些疑点有待厘清，被调离职务。陆委会将成立专案小组对他展开行政调查。上个星期陆委会称，当局批准了张显耀因家庭原因提出的请辞。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星期一在仓促宣布召开的记者会上称，当时以家庭因素为理由对外宣布张显耀辞职的原因是为了保护他。当时许多人认为张显耀是被解职的，而且跟今年六月底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期间遇到激烈抗议有关。吴美红在记者会上对这一说法作出反驳，但不肯透露张显耀被停职和被调查的具体原因。张显耀被解职前还身兼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和秘书长，是接待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的主要官员之一，也是与大陆海协会进行日常沟通的一位重要官员。他今年二月在访问中国大陆时称，两岸通过两会的交流与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经由两会所建构的两岸制度性协商的运作，是维系两岸关系和平与稳定最重要的基础。
台湾第一大反对党民进党表示，陆委会就副主委张显耀离职的原因做出前后不一的解释，显示事件相当复杂。民进党发言人徐家清说，两岸关系是政治上高度敏感和涉及台湾安全的议题，他敦促陆委会和马英九政府就解除张显耀职务向公众做出解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科技部门官员表示，两岸经贸表面上缓和，但是双方网络大军每天都处于交战状态。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科技部长张善政日前接受飞碟电台访问时说，两岸关系表面上和缓，可是双方的网军每天都处于交战状态，并且每几个月就会出现严重的攻击情况。张善政还指出，中国网军发展出新技术的时候，往往就把台湾和美国当成练兵的目标，攻击的手法包括瘫痪网站或是不着痕迹的窃取资料。台湾行政院统计，该院网络平均每周受攻击1900多次，电子邮件系统平均每月被攻击440次，主要被攻击的对象有外交部、国防部以及负责两岸谈判的经济部、财政部等单位。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面对中国网军的攻击，台湾政府的态度相对松懈，有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问题。
张善政只是点出一点点冰山的一角，更严重的网军的对台湾的攻击啊，每天高达数百万次，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应该立即重视网军攻击政府的这种现况。
蔡黄朗还指出，台湾只是被动的防卫，非常的辛苦，不妨考虑反击，以强攻强，以毒攻毒，或许能阻止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在台湾有不少用户的中国小米手机，日前传出客户的资料被送到北京的伺服器，引发了个人资料外泄的疑虑。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表示将介入调查，小米手机已经推出补救的更新软件。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仁表示，有关中国网军攻击以及中国相关通信产品进入台湾市场，对于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影响，政府都应该审慎的因应。
我觉得是大家要对于这种网络科技的发达，然后呢，他用骇客入侵，除了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之外，特别是对于一些负责国家安全的这些单位啊，或者是一些军方的单位，都要对于中国大陆的网军的攻击呢，把它列为非常重要的这个作战目标了。
吴育仁还说，台湾没有必要对中国进行网攻，重点应该是建立好的防火墙，以及加强中国的通信产品进入台湾的审查。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表示，确实曾经发生黑客攻击网站和电子邮件主机的情形，不过陆委会随时更新系统的安全软件，以及加强员工对信息安全的演练和维护。他还说，如果有必要，将联系中国国台办反映网军攻击的问题。台湾前国家安全局长蔡德胜曾经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指出，过去中国网军的目标是机密单位，主要窃取政治军事资料，现在则转为高科技和商业资料。蔡德胜还说，两岸交流越密切，越难以防范被渗透的情形，台湾民众应该做好心防工作，建立周密的安全防护网。蔡德胜还强调，马英九总统相当重视网络安全的问题，已经召开多次会议，国家安全会议和行政院都分别成立了治安办公室，统筹建立安全的防护网。资安公司 FireEye 指出，台湾受黑客攻击的比例高达75%，位居亚太之冠，其次是韩国和香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短消息。以色列军队捣毁了涉嫌于六月绑架并杀害三名以色列青少年的两名巴勒斯坦人的家。绑架和杀害以色列青少年事件触发了一场导致2000多人死亡的战斗。以色列军方说，星期一捣毁了两名嫌疑人的家，并封锁了第三名嫌疑人的住宅。嫌疑人卡瓦斯马七月被拘留，另两名嫌疑人目前仍在逃。在以色列军队捣毁嫌疑人住宅之际，以色列和哈马斯的5天停火临近期满，双方在停火期间未能就持久结束战斗达成一致。停火将于星期一午夜结束。以色列要求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激进分子解除武装，而巴勒斯坦人则要求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8年的封锁。在另一方面，毗邻伊拉克边界的伊朗西部地区发生一次强烈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星期一凌晨的这次6.2级地震发生在阿布达南东南36公里处，震源距地表仅10公里。当地人员稀少，目前还没有有关伤亡和严重损失的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几个小时后，该地区又发生了4.5级至4.9级的3次地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反腐努力的推进，当局将目标指向在海外拥有资产的官员及其亲属。这一举措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讨论：到底有多少官员选择了这条路？抓住他们的几率到底有多大？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力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南方城市深圳一名地方官员被媒体爆料，其丈夫早已移民美国，随后这名女官员提出辞职。这一事件凸显了目前中国处理所谓裸官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裸官是指中共干部自己留在中国做官，而把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子女送到国外生活，为自己的贪污财产躲避中国官方的监督开辟可能的渠道。这位名叫刘燕的深圳市官员承认，她的丈夫早在1980年代就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按照中国媒体流行的称谓，刘燕是一位裸官。刘燕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辩解说，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妻子和母亲。朱江南是香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他说，中国政府很难对其公务员说不准将家人送到国外，因为这对于能够负担得起的中国人来说是平常事。
The problem is how do their family members support their life overseas? Do they have their own?
朱江南说，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官员的家人是如何维持自己在海外的生活的？他们是否有正常的工作？经济上独立于那些还在国内工作的官员？但是，如果他们大量的财政支持仍然来自留在中国的官员，自然就会引起对其大量钱财来源的质疑。本周早些时候，中国公安部宣布，仅在美国就有超过150名经济逃犯，其中许多都是涉嫌在中国贪腐的官员。分析人士认为，被抓获或者被怀疑是裸官的官员只是冰山的一角，真正的数字连政府自己也说不清楚。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all officials report the residential status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朱江南说，政府要求所有的官员申报其家人的居住情况，以查明他们的家人是否生活在国内，或者是已经移民别国。然而，不少官员没有诚实的申报，所以真的很难检验这些信息是否真实。不过，最近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出台了新的规定，那些有家人生活在海外的官员，要么将家人召回，要么自己辞职，目标已经开始转向地方政府的官员。 中国媒体报道说，截止七月底，所有地方政府已经完成了内部的调查，查清了官员及其直系亲属的居住地。除了少数地方说没有查出裸官之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唯一一个真正报告问题的省份是广东。广东的调查发现，一共有2190名裸官，其中866名已经被免除职务。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反腐的教授曹景军说，广东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处在改革的前沿。他说，
It signifies and tells the rest of China 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广东 is going to do what.
他说，广东的做法有标志意义，他向中国的其他省份或者是中央政府表明，广东将不遗余力地执行规定。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地方向中央表示政治忠诚。朱江南说，比裸官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裸官的级别。他说，
So even the total number is not large, it's relatively small, but if
朱江南说，即使总数不大，相对较小，但是如果主要是高级官员卷入这一问题，我认为它损害党的形象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调查的盖子一直没能揭开，引发了对问题严重程度的揣测，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官员资产和财富的执行权的讨论。这场讨论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中国仍然没有起草全国性的法规，要求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中国当局拘禁了好几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人士，这一举动显示中国政府不愿意与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心致力于解决裸官问题，提高公共资产的透明度和监督力度是解决问题必须的步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中共当局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时有所闻，美国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更是指称，器官摘取已经成为中国当局处决政治犯的一种新形式，是解决他们的异议人士问题的秘密途径，而且这种做法还在继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中共当局1997年取缔了法轮功以来，该组织一直指控当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包括从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活体摘取器官。美国的资深中国分析人士葛特曼就由这一说法进行了5年的调查，对中国的高级警官、参与摘取器官手术的医生以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屠宰》这本新书。他的结论是，从政治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这种大规模屠杀不仅存在过，而且依然盛行，而且是中国当局消灭政治犯的秘密途径。
这是处决犯人的永恒脸谱，这种情况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几个世纪来所看到的景象，所不同的是处决已经转移到这种方式。
葛特曼介绍了发生在1990年代末的第一例带有政治色彩的器官摘取，当时中国当局对发生在伊宁以及整个新疆地区的穆斯林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
对他们最有杀伤力的证据来自于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当时在乌鲁木齐中心铁路医院，他被告知从北京来了6位高级干部，他们都需要肾，你到乌鲁木齐监狱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抽取他们的血液样本，他这样做了。
这位作者说，中共领导人接下来把目标对准了法轮功学员，他估计在2000年到2008年期间，至少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因为器官被摘取而死亡。在马三家劳教所关押了5年多时间的王春英，曾经是大连市中心医院的主管护士师。他说，很多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因为隐瞒身份，为当局摘取他们的器官提供了便利。
当时去的人呢，他们都不敢报姓名啊，因为报姓名呢就要株连当地的派出所，株连他的家人，包括孩子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兵，停发工资，株连。所以说大法弟子被抓以后，很多人都不敢报姓名啊，这样是这一批人就是活体摘除器官的供体了，就是说哈。
曾经是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的葛特曼认为，在他进行的大量采访中，他对台湾柯文哲大夫的采访提供了最具决定性的证据。柯文哲目前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是台大医院的外科医生。柯医生说，大陆的医院官员在受到款待并与他混熟了之后，告诉他他们会以中国人的价钱把肾脏卖给他，而且这些器官都是最好的，因为这些器官都来自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练气功的法轮功学员。从最初摘取维吾尔族人的器官，如何发展到后来的大规模运作并导致局势失控呢？中共当局为什么默许甚至鼓励这种做法？这正是《屠宰》这本书所关注的中心议题。葛特曼认为，这与法轮功在中国的迅速兴起并引起中共高层的恐慌有关。
我们有与中共官员通电话的记录，他们总是说这是上面交代的，他们说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但是你得追溯到周永康，他授权这样做。你看到越来越高级别的官员卷入到其中的一个模式。
他说，鉴于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器官摘取的事情，而且在藏人和维吾尔族人身上都发生过的事实，说明这不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犯罪团伙的所作所为。美国之音多次打电话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新闻处，希望得到中国官方对这些指称做出回应，但是在发稿前，大使馆的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留言已满，而无法留言。早在2006年3月，法轮功声称几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辽宁沈阳苏家屯区一家医院中，他们中的多数被活体摘除器官后被焚尸灭迹。中国反邪教协会主办的中国反邪教网2007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法轮功炒作所谓活体摘除器官是其谎言策略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临近之际，中国热播的邓小平电视剧却在网上引发了许多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综合报道。
今年8月22号是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中国央视从8月8号晚上开始播出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长达48集的电视剧以纪实文献的叙事手法，全景式的再现了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和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等历史事件。此剧一播出，立即受到官方媒体的热捧。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关东客的影评，文章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走红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不容回避，现实不容回避，真实才能征服观众。华西都市报的报道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获得邓小平家乡四川观众的普遍好评，认为剧情很感人。8月7号，在北京举行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座谈会暨首播仪式上，有的嘉宾认为这部电视剧主题鲜明，主线清晰，重要情节符合历史事实。那么这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情节究竟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许多观众仅仅从第一集就发现了至少一个与历史事实不符的重要情节。在电视剧中，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扣押四人帮的消息时，声称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生前的部署。
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
电视剧播出后，这句台词在网民当中引发不少争议。然而，对于网上出现的争议，该剧组提供了编写这句台词的真实依据。他们称，主要依据的是中共中央1976年下发的一份通知，俗称“红头文件”。该文件中引用了毛泽东1975年5月3号说的一段话：“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基于这一点，总编剧龙平平称，华国锋在当时场合下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显然，该剧组仅凭毛泽东这一句优柔寡断的话就得出台词合理的结论，未免过于牵强，无法平息网民提出的大量质疑。网民欧洲朋友评论道，说不通，应该编剧前多看些史料，才不会闹笑话。网民乌吵吵调侃说，主席太神了，如果仔细翻翻文献，我觉得可以证明改革开放也是他生前部署的。 网民39198409699干脆说，毛泽东是四人帮之首，是五人帮，应该追究毛泽东的刑事责任。网民自地翘称，邓小平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五人帮搞成四人帮。网上一幅搞笑版传位照片上的说明词写道，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在我死了以后把江青他们四个人抓起来，稳定之后你下去，军委主席让小平同志来当。事实上，别说这样的凭空捏造不会瞒过网民的眼睛，就连中共官方长期宣传的毛泽东临终前给华国锋写的传位遗言，你办事我放心，都含有极大的水分，至今也未能令公众信服。知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博客上揭示了毛泽东这个遗诏之谜。他说，毛泽东那张纸条上六个潦草的字仿佛成了毛泽东遗诏，成了华国锋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柱。但可惜的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那六个字的时候没有摄影记者在场，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当时的照片。没有照片反而成了画家们发挥创作想象力的最好空间，根据这一题材，他们创作了各种形式的画作。然而25年之后，前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张涵之在他写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对你办事我放心提出了异议。张涵之称，乔冠华是这件事的知情人。1976年4月30号，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同接见。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齐永明，我和各位听众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阿富汗6月14日举行的决选，在前外长阿卜杜拉和前财政部长及世行经济学家加尼之间展开，但迄今为止尚未产生明显的胜者。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从7月中旬开始对所有810万张选票进行审核。这次审核是两位候选人7月12日达成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还概述了选票审核后组建一个全国团结政府的框架。两位候选人8月8日在与克里国务卿和独立选举委员会会面之后，签署了阐明未来道路的联合宣言。两位候选人同意制定一个由双方成员组成的一个联合委员会，最后敲定选举程序的时间表，并商定新总统就职的日期。他们计划8月底完成这些事情。两位候选人在同克里国务卿举行记者会时宣布了协议的内容。克里国务卿说，这个协议是两位候选人的重要机会，从选举中走出来，步入治理的程序。两位候选人确定了团结政府之路，并将开始共同合作，制定未来的政权过渡。我认为这里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这是阿富汗未来前进道路的重要一步。两位候选人在转变成担任国家总统所需要的政治家，这非常不同寻常。他们二人都着眼于阿富汗，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支持者热情支持他们的候选人，也将重心转向未来，转向阿富汗。他说，我来此是支持两位候选人，赞扬他们的领导作用，赞扬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的倡议，共同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克里说，我们很荣幸能够提供便利，但这根本是阿富汗人对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对未来的道路非常重要。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